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再一次向你问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谢谢你的到来。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一同结识了许许多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从各自的国家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西方宣教士们。最近为你播讲的是瑞典宣教士在中国云南传扬福音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哈拿和几位同伴的生活事工渐渐上了轨道，不仅仅是他们几个，连当地人也陆陆续续地加入到帮助他们传福音的行列里，而且有着明显的神的带领。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客旅》，由吴爽为你播讲。20世纪20年代，一群瑞典年轻人来到中国西南边城，为着福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路德是其中一对夫妇的女儿，50多年后，她重返幼时随父母所在的中国，写下回忆他们的篇章《客旅》。
中国，中国，
燃亮的一生正在为你播出，敬请收听。第一次给中国人传福音时，哈拿还说不来几句中国话，她告诉他们，主耶稣很爱她，赦免他所有的罪。这样跟人分享之后，哈拿很高兴，心里边有着从主而来的平安。接下来他劝听众转向耶稣，因为耶稣不久就要再来。讲到结束，哈拿不忘问一句，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如果他看到有人点头说听懂了听懂了，他会高兴得不得了。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圣经教师蒋大妈，蒋大妈在弥补他们语言的不足方面被证明不可或缺。每当他们走进一个村子，就有许多小孩子跑到他们跟前喊着，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蒋大妈立刻以充满慈爱的声音回答他们说，孩子们，不是耶稣，是那些传讲耶稣的工人来了。哈拿曾在笔记里这样写道，听蒋大妈这样说，我们无比的欣慰，我们非常的开心，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们被他拣选做他的工人，尽管我们各自都有各自人性的软弱和不足。为了去一个傈僳族村子，他们在路上走了好几天，好些个傈僳族女孩子从陡峭的山上下来迎接他们，哈拿记录了他们的登山之旅。走了好长一段路，我们累极了，我问现在能不能看见他们的村子，几个女孩用手指着远处一座山峰说，等我们越过那座山峰就能看到了。我们爬上一座高山，我不得不停下来歇口气，有几次我累得几乎走不动了，女孩子们拉着我的手拖着我爬上陡峭的山路。终于我们进了小村，人们带我去看晚上住的地方，他们请我坐在一张矮凳上，矮凳旁边是一个火塘，火柴在里面熊熊燃烧着，因为没有烟囱，烟只能顺着墙缝和门缝往外钻。终于见到我心爱的村民朋友了，喜悦的泪顺着我的脸颊不停地流下来。好在天黑，人们看不见我的窘样，我也不想让他们看见误会我心里难过或者沮丧，而实则我的泪水完全是发自心底的喜悦。 很快，村民都跑来聚集到火塘周围，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讲话，甚至顾不上吃饭。陪我上山的女孩子们和我都饿得不行了，于是我礼貌地问候大家，我们是否可以吃点米饭。吃过饭，我感到精力有些恢复，就继续和大家说话。就在这里，哈娜遇到另外两名女宣教士，丽兹和艾琳娜。丽兹来自内地会，艾琳娜则来自宣道会。艾琳娜在离腾冲不远的和顺创办了一所盲童女子学校，两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经常结伴下乡。艾琳娜经常到腾冲邀请瑞典宣教士去和顺为出信者施洗。在村子里，哈娜可以尽心地传讲福音，无论他们去到哪儿，人们总是聚集在外国女士的身边。他们去的有些地方还没有宣教士去过，可是即便是第一次听福音，大多数人也满怀兴趣。在这次旅行布道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上千张福音单张，在香场上也卖出一些40页的印有耶稣生平的福音小册子。往往他们才离开一个村子，就有人跑出来请求他们再回去住两天。回到腾冲，虽然人人都精疲力尽，可个个却很高兴，他们终于可以好好洗个澡休息一下，再准备下次的旅程。哈娜写信给家乡的亲人说，我所分享的事儿可能会让你们觉得费解，因为你们没有到过中国，很难明白我在说什么，对此我很抱歉。在乡下，我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空间，一天24小时都和许多人生活在一起，被人不停地问问题。我承认，如果不抽空回到腾冲桥上之家享受一下自由，我说不定会疯掉。在瑞典，爸爸双亲的农场，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的农场，坐落在山顶。他们家附近有一处石碑，年代据说十分的久远，属于文物古迹了。据传说，古代斯堪迪纳维亚部落族长的坟墓很可能就建在这里。因着这个原因，爸爸在自己家乡一直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作高山石碑农场的卡尔。我的爷爷奶奶，他们的名字是奥格斯特·安士普和约翰娜。爷爷奶奶一共生了5个儿子，但附近居民讨论最多的就是我的父亲卡尔。有人问，你知道高山石碑农场的卡尔要去中国吗？不知道，可是他为什么要去那儿呢？难道他不知道中国人要杀他们吗？那正是他要去的原因，他想叫那里不信上帝的人和杀人者敬畏上帝。哦天哪，那将来谁来经营农场呢？上帝保佑，如果卡尔走了，奥格斯特和约翰娜老两口的日子肯定不好过。的确，对于卡尔的选择，爷爷奶奶忧心忡忡。虽然有5个儿子，可他们一直寄希望由卡尔来接管农场。其他几个儿子，奥斯卡、路德维格、罗伯特和艾瑞克都已经离开，去别的地方成家立业，只有卡尔留在他们身边。那一年，卡尔已经33岁，爷爷奶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可是老两口的愿望落空了。一天，卡尔回到家告诉他们，他在树林里砍木头时清楚地听到了上帝的呼唤，神呼召他去中国西南地区，向那里的少数民族传福音。不久，卡尔在铁路局谋了一份差事，这样他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用于学习深造。后来他还考取了联合宣道圣经学院，毕业后又去豪格斯比的宣教学院培训。胡斯克瓦纳的菲拉德尔菲亚教会委派他为他们的第一位海外宣教士，这使得他得以很快踏上去往中国云南的旅程。爷爷奶奶虽然倍感失望，但是作为基督徒，他们对上帝、 他们的天赋深存感恩之情。奶奶约翰娜把自己亲手种的亚麻搓成线，织起织布机，和女儿哈娜一起为卡尔织床单和毛巾，所有织物上都用红色的丝线绣上卡尔姓名的前两个字母 KA。 和妈妈同名的姑姑哈娜一边编织一边伤心落泪。几个孩子里，她和弟弟卡尔的年龄最相近，她把对这个弟弟的挚爱和牵挂都饱含在她精心为他做的衣服里面。离别的时候到了，奶奶对女儿哈娜说，如果上帝告诉卡尔让他去那里，我们谁都无权阻拦。愿主祝福他，一路陪伴着他，赐给他平安。说到这儿，奶奶唱起马丁·路德写的诗歌，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山寨。唱到中间的时候，她唱不下去了，对女儿说，哈娜，亲爱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件事确实让我很难受。哈娜和同伴在云南的生活继续着，家乡那边呢，一位叫卡尔的小伙子有一次在乡间路上明显地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去中国，去中国西南那里。卡尔的父母很难过，因为他们最喜欢这个儿子，然而因着顺服，他们含泪送卡尔踏上去往中国的旅程。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接着关注《燃亮的一生》，亲爱的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你是